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来和大家分享一篇由杨祝丽娟所写的文章，个人主义与团体精神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期间，居家隔离，口罩成了自由的争议点。新型冠状病毒是近百年来最难对付的一种高度传染性病毒，它是隐形的杀手，变种不断，在世界各地一波又一波的爆发。世卫组织呼吁，除了勤洗手、家居隔离外，在公共地方为避免互相传播，最好要戴上口罩，但这个要求竟然引起了不少的风波。前阵子在电视新闻上见到一个没戴口罩的男士，不理会超市对顾客戴口罩的要求，硬要进入，因而与超市的员工打起来。他坚持有不戴口罩的自由，却漠视超市的规则。要是他真的想坚持自己的自由，可以选择去一些容许顾客不戴口罩的商店，而不必动手打人。类似的事件到处都发生过，多伦多一间华人超市也因口罩问题被破坏。新冠疫情肆虐期间，戴上口罩是有效的防止疫情蔓延，既能保护自己，也能保护他人的简单方法。可是有人却不愿意，也反对别人佩戴，甚至因此而动武。口罩已经成为个人自由和公共卫生的争议点。那我们再谈一谈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。个人权利和自由是当今社会所强调的价值，在这个高举人权的时代，个人主义也不知不觉地在提升。本来人类已经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了，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，个人更是事事从自己的角度做判断，往往从自我利益着想，不考虑他人甚至群体的好处。其实极度的个人主义、自私的自我中心，对社会来说就是灾害。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风气下，我们自然地跟随众人的步伐，有风使尽翻，有权用到尽，争取个人最多的利益，花钱去吃就理所当然的要吃得好，去玩就得要最高的享受，凡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，要去获取、去争夺，忘了整体利益，甚至不择手段，损害整体利益。谁不知团体受亏损，集体受到伤害，始终个人利益也会失去。忘记自己本是团体中的一份子，只追求自我的完善、自我的好处，结果是整体的瓦解。 选择原谅而放弃致富。在《教学的勇气》一书中，帕克论述个人主义与团体精神时，他讲出了一个故事。在一个研读会上，大家阅读罗伯特·贝拉《心灵的习惯》一书，这书提出个人主义已经取代了社会传统，大家希望能自由地做自己，为自己做决定，表达自己，甚至自私。这是现今社会流行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，人人要表达自我，不喜欢受约束的状况。在讨论当中，有一个年轻人讲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。他曾被警察误指走私毒品而被逮捕，最终警方发现拉错了人，原来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，有坚定的信仰，又有人文修养，在校园里以品德见称。于是他的被捕就成了一个笑话，以致也引来大家笑声不绝。直到有人问他，你为什么不控诉警察呢？说不定你可以一夜致富呢。全班安静下来，听他解释为什么不控诉警察。他竟用上了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来为警察辩护。帕克说，这是在对自我的追寻背后有着强烈的团体意识和归属感，使他多了一份宽容和谦厚。他选择了原谅警察，而不是选择发财的机会。如果大家都学习这个学生，抱着别人也有犯错的时候，就容易对别人宽容一点。抱着不赚到进、不去到进的心态，别人就有多些的生存空间，整体的福利也会推进一点。交易不进压价，别人生活会好一点，社会会和谐一点。凡事不要得理不饶人，自己就会谦和一点，心境会宽阔一点。利益发生冲突时，大家将就一点，退让一点，待人宽厚一点，社会会快乐一点，整体也会幸福一点。让我们大家都学习效法耶稣，都有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别人。
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飞摇在这蓝天海上，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，找不到可以倾诉。
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穿梭在这城市之中，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，那就是主耶稣。
主啊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。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飞扬在这蓝天海上，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，找不到可以倾诉。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，穿梭在这城市之中，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，那就是主耶稣。主啊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我要回到你身旁，那慈爱双手正等着。
朋友，你喜欢你的生命吗？你喜欢你清澈血管里流淌的血液，规律跳动的脉搏，精妙建构的肌肉与器官，布满细腻纹理的肌肤和毛发吗？我以前一直都对自己的生命毫无知觉，因为我只在乎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好的，根本不在乎我的身体。情绪不好，我就不会善待我的身体。只有情绪很好的时候，我才会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微笑。但是现在却发现，这是多么的无知、愚蠢的想法。生命不只是思维与感官构成，它还有血与肉、筋与骨，还有努力跳动的器官与细胞。我们尚且舍不得伤害小动物的尾巴或者小爪子，我们却舍得让自己的身体被自己的情绪厌恶，舍得让器官被糟糕的生活习惯与饮食习惯消耗。我们就是一只只不爱惜自己的羽毛的鸟，为了追逐心中的天空与自由，不惜让自己生命陷入凋零。就像马可福音8:36所说，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确实，你追求要想要的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我失眠了差不多半个月，每天都要2点后才能入睡，因为我心里有太多事没有办法放下，太多负担找不到人来分担。白天平静安稳，到了晚上就被无穷的焦虑所吞噬。每一个睡不着的人都是和这个世界赌气，在跟自己赌气。我们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突然这样了，心里充满了太多不满意与不满足，只能通过夜里不睡来抗议着无助的自己。好像晚睡一分钟，今天就能延长一分钟，就能发生什么改变。我不睡是在抗议这条路上的孤独，直到有一次分享前，我向神祷告，求他给我智慧。他忽然跟我说，孤独的解药是去爱，你想得到什么，你就给别人什么。你感觉无人跟你连接，那你就去跟别人连接，用心去孵化一段亲密。我一边吃饭，一边红着眼眶掉眼泪。忽然有一种爱与温柔冲到我的心里，纷乱的思维变成了那些等待我分享的孩子们。我好想念他们，好想早点跟他们在一起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，今晚我能睡着了，因为我找到解药了。不是等待被爱与关怀，而是去爱；不是等待价值与肯定，而是去建造、去给予。当天，我的失眠就好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身体也好了，不再昏沉、疲惫、头疼、胃疼，连日失眠造成的浮肿也褪去了。我终于明白，唯有行在神的爱中，才能让我们得着健康。离开了神的爱，我们才会赌气、不满、失望、焦虑，才会用情绪一天一天消耗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喜爱自己的生命，单单因为神对自己的创造而充满赞叹与欢心，不是为了自己创造的价值，不是为了他人的反馈，而是因为我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我拥抱我的尊贵与美好。 很多人渴望被温柔以待，却从不曾对自己发出温柔的声音。如果我们总是对自己的生命发出咒诅与憎恶的声音，你就会发现你的一切都在凋零。不要以为憎恨自己才是憎恨罪，因为神是爱你，但他恨恶罪。透过耶稣的眼睛重新去看待自己吧，你会发现那是双爱到忍不住流泪的眼睛。你是可爱的，无论你是谁，做出了什么成就没有，你都是可爱的。你是上帝眼中的同人。只要你拒绝那些狠烈污秽的言辞，就伤害不到你。只要你抓住神的声音，那些似是而非其实拉人进入阴间的道理就诱惑不到你。只要你冲破一切拥挤你的谎言，你会发现神的爱是更深冲向你的力量。你接受了许多真理，也相信耶稣爱你，但是你不能不爱自己。如果对自己生命的哀伤、不满、愤怒已经成为了你生命的主旋律，我恳请你停止再伤害自己的心灵和肉体。你是耶稣用性命的代价换来的宝贝，他把你爱到骨子里，你不能再这么任意的糟践、消耗、麻痹。请爱惜自己的生命，爱惜自己的灵魂，爱惜自己的肉体，哪怕是一闪而过消极又痛苦的情绪，我都请你为着耶稣的缘故学会拒绝它。信仰里难的是相信自己有罪，更难的是相信自己已被赦免。信仰里难的是相信自己一塌涂地，更难的是相信自己已经被捧如珍宝。承认本相，信任恩典。我也会狼狈凌乱，常常在深渊里游走，但是我要悔改说，神啊，这泥泞不再是我的居所，你的怀里才是我的居所。乞丐不再是我的身份，被嘲笑羞辱也不再是我应该承受的，尊贵的儿子才是我。对自己温柔一些，是因为接受了耶稣的温柔。他所爱的你啊，多久没对自己发出温柔的声音呢？由大宝所写的一篇文章，你多久没对自己发出温柔的声音？
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，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，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，神的创造多神奇。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，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，世界更美丽，我的口歌唱不停。神的爱温暖像阳光，像小雨滋润我心房，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。阳光天我是小雨天，神的爱等在我里面，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。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，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，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，神的创造多神奇。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，稀里哗啦
忘了下起一阵雨。如果天晴，世界更美丽，我的头歌唱不停。神的爱温暖像阳光，像小雨滋润我心房。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，阳光天光是下雨
活瞬间，
瞬间的感动，
瞬间的发现，
瞬间的惊喜，
瞬间的灵感，
瞬间的雀跃，
瞬间的改变，
瞬间，生活瞬间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陈心杰。相信很多人都有一种感受，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呢，特别是要跟同事交流一些公事的时候呢，总是觉得比较紧张。其实在工作当中啊，做事情真的不难哈，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就是面对死的东西哈不难，甚至面对电脑啊、编程啊都不难，最难的是要去跟同事交流沟通讨论协调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做事方法、表达方法，甚至个性都不一样，所以呢是有一定的难度。那下面呢就想跟您分享一下我们在公事交流的时候的一些要诀。好，第一个要诀呢，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发邮件的时候呢，不要太过强调去表达我们的情绪。现在邮件是我们在公事上交流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管道哈，因为什么事情白纸黑字写下来是最清楚的。可是我们在写邮件的时候呢，就要注意哈，不要用很多的这个感情的表达，比如说很多的惊叹号、很多的问号，或者是比如有时候我在文字上表达感情的时候，我自己的做法是会按很多的数字上面的那些的符号哈，表示我的一些的情绪。好，可是在公事上就不适合这样做哈，因为文字人家听不到你的声音，看不到你的表情哈，这样子容易引起误会哈。如果你用很多的这个表达感情的符号的话，就会让人家觉得你是不是生气呀，还是在抱怨哈，所以这个要避免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口头沟通的时候，就是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呢，千万要让人家把事情说完，好，说清楚。那有时候对方可能有一点停顿，好，那你就要确认一下，好，问他说啊，你是不是已经说完了？因为如果人家还没说完，人家只是停一下稍微想一下，然后你就插进去，会让人家觉得你很没有礼貌，或是你很没有耐心，好，或者你不想听他说，好，那这样子就会触怒到对方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耐心的让人家说完，然后呢确定他说完了我们再发言。好，第三点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当我们
双方都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完了，然后我们达到了一个共识，好，那这个共识呢，我们要请对方重复一下，好，就是我们的共识是这样这样，然后自己也重复一次这个共识，就是彼此双方都确认了我们所认知的所下的结论是一样的，好，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有时候对方把他的意思讲完了，然后我把我的意思讲完了，然后我们都各自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共识，可是事实上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，或者是说讨论出一个结果，可是 A 认为是这样， B 认为是那样，哈，那非常非常的危险。所以当讨论出一个结果的时候呢，必须对方重复一次结论，哈，这个共识，然后自己也重复一次。那更好的是什么？更好的就是说我们事后呢，用发邮件的方式把我们所达到的共识文字化，然后发送给对方，或甚至可以副本给主管还有相关的人员，然后这件事情才算是正式定案下来。好，第四个公事交流的要诀是要耐着性子啊，因为我们在公司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刚刚说的我们的做事方法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性格都不一样，所以在跟同事交流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耐着性子，对方也许一次讲不清楚，两次讲不清楚，或者是讲一次他不明白，讲两次他不明白，我们还是要耐着性子来跟他交流沟通，千万千万不要发脾气，因为一发脾气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搞砸了好，一带上自己的情绪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，因此在职场上的交流，我们一定要切记不论如何的困难都要耐着性子。
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愿神赐福您。
将相